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6月7号礼拜六哦。在这一周来呢，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其实天气上啊，真的是阴雨绵绵的，然后尤其午后呢，也会开始下大雨哦。然后在这个礼拜四呢，其实迎来了夏天的一个节气，叫做芒种。那芒种的这个节气之后啊，你就会发现整个天气、整个气候呢，会变得比较忽冷忽热，然后忽晴忽雨嘛。所以说啊，在这样子的天气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好注意身体哦。有可能呢，在这么潮湿的气候里面，这样子燥湿之气入体，就会觉得心情比较闷，整个身体呢也会比较沉重，心情也会比较应该说精神也会比较沉闷一点哦。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要保持愉悦的心情，尽量呢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排除体内的湿气，这样子一来呢也会过得比较健康，心情上也会变得比较好，精神也会变得比较饱满咯。
我骄傲的破坏，我痛恨的平凡，再想起那些时光最爱，让剩下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多年外。想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酷未来。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剩下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
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盛夏光年》。那接下来就迎接夏天嘛。诶，讲到夏天呢，大家会想要去哪里玩呢？很多人啊都想到要去海边玩，要去玩水消暑嘛。但是呢，其实上山散散步、赏赏花，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消暑活动哦。那接下来是六月份嘛，其实六月份呢，初夏之际也是有很多的台湾各地会有一些漂亮的花季。那比如说现在在阳明山呢，其实就是他们的绣球花季，那你就可以上去看到他们非常大片的绣球花田，就很漂亮，而且也很好拍照哦。那其实除了绣球花之外啊，台湾呢还有一种花也是在六月份初夏的时候呢会盛开，而且呢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去赏花哦。那我其实好像比较少听到这个花的名字，但是呢它的别名我是比较常听到的。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花叫做黄金鱼呢？这种花啊，它的名称呢叫做阿伯乐花。每逢初夏之际哦，很多街边的道路树上，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串又一串绽放的金黄色花。那随着树叶越来越少，满树的花呢就会越来越多。而像这种花呢，它的花期啊大多是在五六月份，所以刚好呢也是正逢毕业时期啦，所以也有人把阿伯乐花把它归类成毕业花的一种。好，那阿伯乐花期呢是在五六月份哦，它除了又被叫做黄金雨之外，还有其他的名字哦，像是猪肠豆。那每一次呢它只要开放的时候啊，你只要看到一大串成串的金黄色花瓣，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阿伯乐花。而且呢其实阿伯乐花啊，它在泰国是他们的国花哦，这样子黄色的金黄色的花瓣呢象征着泰国的皇室。那不过呢，是它跟一些其他的树种还蛮相近的，像是有一种树呢叫做黄花风铃木。那这种木呢，应该说这种树啦，它开花之后就由于花瓣的颜色比较相近哦，所以你远远看过去很容易搞混，但其实呢你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花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像是黄花风铃木，它的花瓣呢是比较大的，花在枝头上啊是一朵一朵，可是阿伯乐花它是成串的。另外呢像是风铃木，它也不只有黄色啦，而且它的花季呢比阿伯乐花再早一点点，所以说呢你在现在就是初夏之际烤金黄色的花应该是阿伯乐花哦。那再呢在全台湾啊，其实也有很多地方你是可以欣赏到这种花种的。那首先以台北为例子哦，像是大安森林公园，诶，它里面呢种植了很多植物，其中一区啊就是阿伯乐区。那大安森林公园的阿伯乐区，它虽然不像中南部那样你是可以看到整片的花雨，但是呢在树下、哦、它设有一些长椅，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花种的介绍，所以说呢你也可以在大安森林公园欣赏到非常漂亮的植物花卉，欣赏到夏天才会开放的阿伯乐花。另外呢除了大安森林公园之外，在台北的华中桥，华中桥河滨公园呢，他们也是种植了一些阿伯乐。那平时对于双北居民来讲啦，你其实应该蛮常来这里的、哦、就是可以来这里散步啊，可以来这里慢跑类的，所以每到了五六月你就可以在华中桥两旁呢看到很大片的阿伯乐花，就整片都是黄金色的啦，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哦。那如果说呢你不是北部的朋友，或者是呢你想要去中南部赏阿伯乐的话，那在台南新营体育场呢，它其实就有一条非常知名的步道叫做新营阿伯乐步道，那是相当知名的台南阿伯乐景点哦。这整条步道呢它虽然说不长，可是呢小而美，造就了更完美的拍摄效果。那你只要到了盛开的月份来到这里啊，就可以看到一整片的阿伯乐花雨。那它旁边呢当然也有设置一些长椅哦，所以说你就可以在这里拍一些网美照啊，可以拍一些漂亮的花景，那就是很推荐大家啦，五六月份呢都可以来好好的赏欣赏一下台湾的这些花卉。 那我觉得台湾最宝贵的就还是有很多丰富的生态嘛，所以说就是用心观察，停下来在假日的时候出去走走，搞不好呢你可以发现哦，这些非常漂亮的东西其实就在你身边哦。
爱就是无法度，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一枝草一点露，因为乌布布嘛无脚爪，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蜜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黏啊黏贴贴，我飞啊飞上你，咱好是这的人，哎呦！我就是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我就是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你茫茫，我明暗暗。来做伴，我的一生等乎你来还，只有你上适合，咱两人未来是一注定，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蜜蜜蜜蜜，你来牵我手好不好？甲你黏啊黏贴贴，我飞啊飞上你，咱好是这的人，哎呦我就是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我就是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你茫茫，我明暗暗，我明暗暗。我就是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
这首歌来自于李千娜的《心花开》。好的，那接下来到七八月份哦，就进入了暑假嘛。诶，大家想好暑假要去哪里玩了吗？那如果说啊，你没有特地规划要去哪里旅游，但是你觉得说，哦，我应该要趁着这个七八月份来多学一点东西的话，诶，现在正声呢，就有一个短影音班哦。好，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就有在喜欢用手机记录一下生活的点点滴滴，可是你就想说，哦，我好想要做成一个短影音，做成一个有纪念性的影片哦。那正声广播乐龄短影音的创作课第二期就即将要开课啦。课程日期呢是从7月8号开始，每个礼拜二的下午2点到4点。课程地点呢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哦。而且呢，这一次第二期开始的短影音班也跟之前不太一样哦，就之前是直接拍影片嘛，那这一次呢是会从你的手机拍照的构图技巧开始，带你一步步的建立基础，那最后呢就会把这些照片剪辑成生动的短片哦，所以你的每一张照片呢都不只是照片哦，而是会说故事的影像。好，那所以就是很欢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哦，就零基础也不需要担心啦，讲师呢是会手把手教你的。这个课程呢是从7月8号开始，每周二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是8堂课。那费用的部分呢是新台币4500元。如果大家有兴趣来报名的话，就要拨打课程的咨询专线哦。02-2361-7231 转接分机717 02-2361-7231 转接分机717，那就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正声乐龄短影音班咯。 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记得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烧焦会这么浓？妈，阿妈怎么回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要干烧焦，快起火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确实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现在接近暑假嘛，所以一定很多人呢都在规划我的假期行程哦。那其实当然台湾国内呢有很多地方都是非常的有特色，其中呢有一个地方它的特色，我觉得大家讲到这个县市应该会马上想到这场活动哦。大家想到台东会想到什么呢？没有错，就是热气球。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会讲到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梦想得到就做得到，从零经验到热气球起飞的故事，然后是由默克出版。而这本书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就是台湾热气球之母哦。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陈淑慧，淑慧姐。那淑慧姐呢，其实在台湾的观光产业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相关的贡献啊，然后也规划了台东热气球嘉年华这一场活动哦。那今天也邀请到淑慧姐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先请她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吧。 Hello
Hello 蓝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慧。
是，那淑慧姐其实在台湾的很多比如说国营机构啊跟一些政府单位都工作过，对不对？
对，我本身确实在整个职场里面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公务员，
是
国家考试分发的公务员。
你有算过这样子大概总个年资
三十家，
全部都是观光相关的吗？
没有没有，其实我自己的职涯上面，可能因为我2000年太鲁阁峡谷马拉松第一届是我办的，
嗯，
那所以大家 观念上面一直觉得说我好像在观光部门待着的，
嗯，
可是实际上我的所谓的真正的第一份有关的工作就是台东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嗯，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淑慧姐一开始考公务员有想到自己会做这么多事情吗？
我应该先说我根本原来都不打算当公务员。
诶，怎么会这样？那一开始想当什么？
对，其实你说我好，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可能没有像现在大家可能有接触到非常的多元，嗯，那我们大概以前觉得最好的就是不让父母担心，然后你从来可能还没有很具体的想要干嘛。实际上我那时候，嗯，我就高中的时候我可能我想念数学系，选了理组，在最后的阶段我又想我可能想要跟蓝田你一样，我要当个
广播人吗？
对，我很想念新闻系
传播系，
然后结果最后呢我又想要念我想要当社会工作者，
是，
所以后来考了社会系。
嗯，
可是偏偏我进了大学以后又开始觉得人文文化那方面我有兴趣，
嗯，
所以我又转到，实际上我是政大前身叫编政研究所，我是学，嗯，学蒙古文的。
哦，好酷，啊哦，
那在那个部分底下研究所的时候我要干嘛
就还没有想清楚，
I have no idea，嗯，完全 totally no。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我从来也想没想过我要当公务员。后来刚好是帮同学买简章，他要我帮他买国家考试的简章，
嗯，
结果我发觉有一个工作叫做国家公园。
嗯嗯嗯，
那因为我自己大学时间喜欢去部落，喜欢去旅行，那时候我不认为我是要去当公务员，我是要选这份工作，
哦，
然后运气不错，嗯，我那一年考上了，大概就是这样，嗯，就走进好大家所谓的公务员的这个这条路上。
嗯，我觉得其实淑慧姐一开始的动机真的是跟大家都蛮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公务员是不是就是铁饭碗，然后就是一辈子都不担心失业之类的，嗯，所以说啊，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大家对于公职的印象吧，可能都会觉得好像比较刻板啊，然后就是你上班下班啊，我事情有做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从这本书看到淑慧姐里面分享的经验，就可以发现说，诶，淑慧姐其实是一个很有憧憬，然后愿意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哦。好，那讲回来这本书哦，因为就是淑慧姐现在是就是算是一个自由人的状态嘛，有去担任类似顾问的角色吗？
没有没有，因为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名片就是没有名片，
就是我
那可是如果我觉得哦，包括在写这本书
是
分享这一个过程里面从无到有，它其实它有很多层面的故事
是
那包括把这本书写出来，其实我觉得我的重点就是分享，
嗯，
那另外的就是如果有一些不管是企业或公部门，其实我都乐意的包括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包括地方创生的地方人士，其实不是很大的团体，他就说来帮我看看，觉得只要我做得到的事情一样，我虽然没有名片，可是我就像我当在当公务员，我没有设定好像只有这份工作只能做什么，
是
只要我能力范围可以做得到的我会尽力而为，大概是这样。
好感动啊，现在还可以听到这样子的这样子非常热血的感觉哦。好，那因为淑慧姐在主要讲台东的这个部分啦，您当时是在台东的这个算是管局
吗？对，观光旅游处，
观光旅游处这个地方嘛，那个时候的台还没有热气球嘉年华，所以当时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宣传的一个观光特色是主要什么部分比较多啊？
其实像这一阵子大家在讨论花莲的观光0403之后的观光，
嗯，
因为发觉说我在我的生涯里面有两件事蛮巧合的，
嗯，
我2000年泰鲁格马拉松，2000年泰鲁格马拉松的前一年是921地震
哦，
921地震那时候说中横断了，可是实际上断的是西部
是
花莲其实是没事的，
嗯，
可是因为就是中横断了，让花莲那一整年的观光其实受冲击蛮大的，
嗯，
那因为当年大家觉得我去一定要去泰鲁阁，
嗯，
看那个国际级的峡谷，那它断了我不能去，可是办了马拉松以后发觉他哪不能去，他就是还在啊，而且那么漂亮的存在，那其实 好，你刚刚问蓝田，你问说我到的时候台东，他在那之前你知道他碰到什么事情？莫拉克风灾。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是是是，
就是资本某个饭店
就整栋
倒掉，不断的传播，不断的画面一直在重复重复。那时候台东人认为说，感觉上其实他只是倒了一次，
嗯，
可是他因为被播放了几百次，好像他倒了几百次，
嗯嗯，
所以那时候刚好是莫拉克风灾之后，台东的观光是受创的，
嗯，
哦，南回铁路有至少三个月不通。
嗯，
哦，他只能从北走，那所以在那个部分你说他是依靠什么，他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属于比较低迷的，
是，
哦，那在低迷，所以也才会在我的书里面分享说我刚到的时候，因为他业者就觉得说
大家都不想来，
试了什么方式都是没有用，那除非连续假期可能诶大家好像有时间就来台东，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也不相信你这个处长能干，
嗯，哦，
所以呢你就麻烦你就是照着我以前的方式，政府就补助给我，哦，要不然我就不帮你，哎，甚至我要抗议，这是我书里面所描述的那个状况。可是因为我的历练里面，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不是靠补助，你应该可以再做些什么，
嗯，
哦，所以不管是热气球或者是花村，哦，铁花新商圈那一块市区，嗯，或者是国际地标，其实那个就是在刚到台东，我觉得那一年非常重要。我们有三个比赛，
是
一个叫国际魅力据点，就是现在铁花新商圈，一个是国际地标，
嗯，
那再来就是这个热气球，
嗯，
我们这三个刚好都有入选，
是，
那也就是拿到我觉得是台东观光的重要的一桶金，
嗯，
这三桶金，
是，
对，不管是在硬体或者是活动。
嗯，因为刚才淑慧姐讲到的风灾的部分，我突然也是有印象啦，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新闻报道说整个灾情很严重啊，所以就搞到好像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
不
是不是就整个没有办法去哦，嗯，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就是不要太过度的放大啦，
嗯，
就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去，然后可以去振兴地方的一些观光啊经济的地方哦，嗯，那其实当时淑慧姐到台东这个地方，当然一开始就是比较困难一点，但幸好是有一些是拿到比赛的这个资金的部分嘛，
嗯，
可是因为热气球这件事情啊，它在台东以前好了，就我的印象啊，就是我小时候有看过那种可能广告的热气球啊，或是那种绑绳子，但是也没有高，可能也才应该也
光尺，
对，也不到一层楼高的那种程度，啊，对。那其实这个产业一开始在台湾是几乎没有的，所以淑慧姐是怎么接触到的，啊，
他有我讲有时候观光活动哦，有时候是叫借力使力，就是之前的人走过的不错的路，我们去搭的接着他的腿，哎，让哎我们很快速的接上来。另外一种叫做 timing， 就是刚好的一个因缘巧合。
嗯哼哼，
那这因缘巧合就要回归到说，其实就像蓝田你真的很少人知道台湾曾经有像热气球的活动，
因为我小时候有看过，
对，你就刚好那。就是因为对那一位他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是
到几个县市去鼓吹希望有热气球，
嗯，
那也促成了说热气球最后是被一个归到
航空器吗，
对，民航局的航空器，
是
又一个是说热气球的主管机关就叫民航局，
是
就是那个时候只有这样而已就列了，嗯，然后至于细节是什么没哦，那那一位理事长他就很希望可不可以去促成这件事情哦，
嗯，
那第二个事情是我刚刚有说过他跟十几个县市都有做一个
连接
简报，
嗯，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没往下走，因为发觉说哦，虽然除了民航局以外下面什么都空了哦，那为什么诶到台东这个陈淑慧为什么就听进去了，那这当然也跟我到台东之前其实我国家公园之后我的确我到回到台北工作，那我工作的那一个部门呢曾经让我外放去纽西兰跟加拿大，
嗯嗯，
那这两个国家刚好都有热气球活动，
嗯，
我看起来就是非常一个美丽梦幻的，那所以他一讲我就觉得诶 对啊，台东又刚好天空其实飞机是很少的，
是
那这气球又那么巨大，实际上在台湾如果一个高发展城市发展的地区它是不适合的，因为降落热气球如果它要平躺至少要20×50平方米，
嗯，好像要草原之类的，
它要非常大，而且不能有任何的
大楼
什么电杆
什么
或者什么树都不行，哎，台东就是最适合，
是
所以好吧，这叫一拍即合，哦，我就开始就觉得哎，台东原来有一个想飞的季节，就是飞行伞。那后来其实观光客并不多，为了它而来的并不多。那其实台东本来就是有很好的山海人文，甚至金曲奖的歌手拿到最多的台东，可是呢，没有办法构成大家非得来不可的事，
要一个特色，
对，就是诱因，我就会觉得说这气球也许就是台东的机会，那拿到第一桶金之后，那个机会之后才会发觉说哇好骨感的现实，还要梦面对的事情非常多，就像好主管机关，那再来呢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开始是一条
很漫长的路，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路。我不能说漫长，因为我们已经很幸福的是，大概在第二年，其实很多县市已经说，台东既然能做，我们怎么可能不行？台东的钱比人家少，人比人家人才人力又少，我们又比较交通距离，我们又比较近，台东可以做，我们当然可以做更好。
嗯
哼，可是他们大概忽略了台东原来的劣势，天空非常自由，土地非常广阔。这件事情他们没有，所以这也会变成是台东其实
它
更适合变成是热气球奖。对，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好像也是需要一个契机，就是如果淑慧姐没有去纽西兰的话，
对，
可能就不会看到热气球，
他可能我也许我也是属于一个听了然后后来发觉哎，有点问题有点困难，我就自己打退堂鼓的。不坦白说了，我个性也不容易打退堂鼓，我觉得是机会的时候我会好奇心，然后接着我会去了解，因为就像一样，就算我没有去看过亲眼看过，也觉得电视上既然有，
是
全世界已经走了这么几十年啊，实际上我们台湾很多事情也常讲说别人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其实也一样，好吧，我一开始的确这么想，可是我只是比较务实的说，对，别人可以，台湾之所以不可以是哪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跟别人一样超过去，因为这个也是会变成落入我们只会谈口号说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外在的压力一直叫说你一定可以啊，可是可以你为什么不讲，其实我们还要闯的，也许是法令，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环境不适合，
是
必须要这样去思考，那自己要去评估之后知道别人可以，也许我们还真的可以，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也就是说其实观光更现实的是说一模一样的你一定输，尤其你的交通距离差比较远的话，所以你要做跟人家不一样的事。
好的，那真的是听淑慧姐分享很多啊，不过因为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在云朵里漫步看日落，我像是只有安静地陪伴着你就不走，心吹起了一股暖暖的风，爱时间不会不够， 我像是只要安静地陪伴着你就不走，心吹起了一股暖暖的风。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一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就是回到 FM 104.1众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梦想得到就做得到：从零经验到热气球起飞的故事》，是由默克出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是淑慧姐。那其实我们刚才只是头啦，就是当初为什么想要做热气球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当然还是要稍微聊一下。其实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大家也知道，它里面有一个国际嘛，就显示说我想要吸引的不只是国内台湾的旅客，当然还有国外的。那所以说淑慧姐一开始想象的这个活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热气球这件事情，我讲我亲眼所见，就是说它其实是老少咸宜，
是
也就是说因为他看到的那个部分，大家看到他就是会非常心情不自觉的非常充满欢乐。那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定这个名称不管是台湾热气球，你发觉我不叫台东热气球，我叫台湾热气球，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冲浪东浪，那英文也是台湾。那在台湾的里面就是讲说，其实我们常常会讲说，我都要拼观光。我讲现在观光大概是每一个县市每个乡镇不会忽视掉的，每个人都很希望借由观光吸引外地人到这里来体验当地的美好这件事情。那其实有一些我都常常讲，它有的叫地区性，有的叫国际性。那为什么当时我会认为我们的热气球是有国际性？虽然你觉得说全世界也有热气球节啊，为什么你台湾有能力，尤其是台东只是台湾的边陲，人力物力又最少的，你怎么敢说你能够走国际？我要讲就是在于是说，其实我们台湾的花东，其实应该先讲台湾非常美。
是
我常常讲说，台湾呢，它基本上从零公尺到三尺，大概两个多小时，你就可以体验不同海拔的
气候，
对林相还有带过来，尤其我们又是太平洋就在
旁边，
对，就在旁边所以它是一个属于叫做以景点来说，它是非常多元的。好，那多元以外，其实如果我们个别思考，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打国际赛，我们也许不是最美的。好，那如果今天它跟一个我们讲 其实我把热气球叫做季节限定的画面、嗯、季节限定的画面就是说热气球跟鹿野高台，如果今天有去过，今年已经第15年去过台东鹿野高台看那个热气球、
嗯、
你会发觉当你的照片一按下来，它不会只有热气球，你一定会发觉说它之所以这么美就是因为鹿野高台非常的美、
嗯、
在这个两个是做加分的、
嗯、
所以这一个叫做我们的场地，其实全世界的热气球节几乎都在废弃的机场
哦，因为很刚好条件是 OK 的，
对，因为它是那个整个就是
很适合飞行，
对、
嗯、
可是大家没想到的是说现在观光活动它要的是美感、
哦、
视觉美感，所以在好吧，这一个就是说热气球飞行专业我虽然不清楚，
是，
可是我以我自己是观光客的角度来说，
嗯，
我是要认为观光不是只有一个点的美，而是一个区域的美，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觉得它就有这个条件可以变成、嗯、那所以我们的英文为什么不叫台东而叫台湾，
嗯，
因为台东坦白说以那个英文人家更不知道 Where are you，
就是你在哪一个地方，
对，
哪一个国家，
你连东部都他都看不出来，从英文看不出来、嗯、
是，
而且呢在那20年前台湾有时候大家还会讲你是台湾还是台人、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我就讲我们一开始就是决定其实以我们这样的美景搭上这个热气球，这一个是独一无二的画面，所以我们就一下子就是把它拉高到台湾。那定在国际的时候就你的定位就很重要，因为定位就会跟你的做法就会有不一样，你今天是属于国际的、嗯、那就会开始说好国际是哪一个市场，它就会有不同的时间性、
哦、
比如说欧美大家的旅行通常都是会前一年可能就决定，
嗯嗯，
那我跟他的对话一定是1年前，绝对不会是一个月前才告诉他说哎，我下个月要干嘛，
嗯、
哦、所以这一个会变成是这样，当然这个是跟好吧以前的工作经验、哦、因为我自己我形容说我那时候在纽西兰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悠闲国家过着纽约生活、
嗯、
因为我那一年第一年的时候我会发觉说忙忙忙忙忙忙到年底，我就觉得说啊，这时候应该还是忙，因为以台湾的那一年叫会计年度结束一定会很忙，
嗯，
结果你突然有空了，你会发觉你想去哪的时候，纽西兰人放2个礼拜假，你买机票买不到因为人家都是计划性旅游，
是
哦，不是买不到就是非常贵，然后那时候诶可能我自己喜欢旅游，又加上我觉得那样的体验，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的宣传时间、嗯、对于观光我们要吸引谁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哼，
否则如果你不考虑这件事情，你很多的作为其实是叫无效的行销，
嗯，
哦，所以这个是那个，那当然我刚刚不是讲那个鹿野高台的漂亮跟热气球吗，
是，
就是说因为观光就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事，所以我们会从就像我跟同仁讲的，我所有的设计画面因为现在都是手机时代，
是
我愿意传给朋友、
嗯、
然后朋友看到这个会问我说这是在哪里，或者是他愿意再转传，那才是成功的、
嗯、
所以我其实在这本书也分享说我们当年为什么热气球好像感觉上就在台东的一个小地方，为什么2年后它就会变成是台东大概也没有什么活动是各县市争相仿效要做的，结果它却是、
嗯嗯、
那就是因为也许我们也考虑了我们的独特性以及我们要让手机先吃，结果大家其实你可能没有花钱买广告，可是已经有好多好多的游客来看过，都已经帮我们这样
散，嗯，所以说其实要有一个可以行销的特色，
对，
我觉得应该是淑慧姐这一次就是规划这个活动的时候想要去抓住的重点。那不过毕竟因为这个活动它是想要以一个就是台东跟国际接轨这样子的概念嘛、嗯、那您在可能规划活动的时候啊就是有去考虑说诶有没有要多用一些可能当地的人才啊或是当地的一些可能文化资源之类的，
因为我常讲观光活动其实它是短暂的，
嗯，
你不能把这一个活动当作它就是在做观光，
是
活动只是吸引大家来，尤其以观光那种高挑战就是消费者其实你没有走在它前面你就一套百搭做到底， 你会被淘汰的。
嗯，
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那观光那个活动其实就像一样，热气球整个历史你会看，第一年台湾没有飞行员，没有球。
嗯， 嗯，
可是在黄建宁县长跟陈金虎副县长的支持下，我们买了球，买了培养的飞行员，而且是国际标准的哦，飞行员是美国跟台湾双执照。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也为什么其实台湾热气球的飞行员还有球已经到五大洲十几个国家参加过他们的活动，因为我们走的是国际标准。
是，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其实一样，活动它要跟产业要跟生活在一起。
嗯，
所以这也为什么说在书里面会发现我在叙述我们不管是把当作好飞行员的训练到了学校，我们那时候那一年2013年有，其实台湾人口台东的人口并不多，
嗯嗯，
可是那一年就有2500位小学生上过热气球课，
小学生就可以哦，
因为我们就是要从知识开始，也就是说，好吧，也许我们没有高楼，我们没有铁路电气化，那一年还没有铁路电气化哦，2014才有，我们没有高铁。可是我们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幸福感，
嗯，
哦，我们纵谷有热气球，我们的那个海岸线有冲浪，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我就是有这种生活。如果你今天一味，我们讲你的消费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外地，你所有的养成产业人口没有在地，那就只是烟火而已，
嗯，
你就是可能花了一大笔钱几小时，嗯，几天它就零了。
嗯，
所以他实际上当年的确要走产业化，就这些扎根都要做，那这些扎根要做虽然要花比较多时间，我还是回归吧，那本书有特别提，也许因为台东就是钱人太少，我们要善用我们每一份的机会，
是
哦，那既然这气球是我们觉得在台湾台东是
第一个
最大的优势，
嗯
哦，而且现在也只有台东可以自由飞，就是 A 点飞到 B 点，
嗯，
那既然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让它这个产业化，
嗯，
让它在地化，
嗯， 嗯，但是因为当时啊一开始在做热气球产业的时候，就毕竟台湾是没有先例的嘛，嗯，就是连球都还要新买，
对， 對，
那这样子做飞行员训练的时候啊，淑慧姐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啊？因为毕竟还是要人，
哦，一样，我是讲，其实主管机关是飞行员，不是，对不起，是局，
嗯，
那我就要请教他说，到底我们假设我们要产业化，
嗯，
飞行员跟球的来源，那他民航局当然也是，哦，台东县政府又给我新功课，哦，本来只是专案的办一个活动，你竟然还要把这些，那我是说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飞行员跟那个热气球啊，
嗯， 嗯，
好，那民航局就选择跟国际接轨的这条路，我说好，这条路其实坦白说，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飞行员有美国执照，本来我们也是想说我要不要送到亚洲的一个语言比较接触，就是比较
可以
容易沟通
的
地方，是不是训练比较快，他说不行，只有欧跟美哦，那欧因为欧洲的语言太多元了，
嗯，
这对我们如果假设要培训是很困难的，
是，
所以就送到美国去，
是
哦，那送到美国以后还是要换成台湾的执照，这是跟飞机一样，我不是讲说其实台湾是最高规格啦，因为它连经营的气球自由飞都是航空公司才能经营，在世界各国没有这么高规格的，就是，嗯，协会啊或什么一些运动休闲协会它就可以经营，可是台湾就是这么大的这么高的规格，那在这个部分底下它就开始要照着这个标准，那当然有时候地方政府或什么有一些啦想要推那个产业就是要快一点，嗯，就说你这个标准我达不到，是不是可以简单让
就稍微缩水一点，
就他们不能打折，我也，就是，嗯，我也接受这个不能打折，因为在空中，嗯，我觉得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确实，
所以也我觉得是民航局的这样要求不打折，让我们我觉得让台湾的空域休闲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那也让我们因为走这个所谓的国际标准，我们也可以从地方走到国际，
嗯，
甚至热气球其实它是可以惯例是有国旗的，所以我们也某种程度我们还做了外交，这，
嗯，
大概是始料未及的，可是 这条路我是觉得走得很扎实。
嗯嗯，而且因为他可能要担的工作内容，其实除了专心安全飞行之外，嗯、还可能要兼有点像导游的角色吗？
对对，没错。
他可能在自由飞过程当中啊，嗯、还要跟上面的客人介绍。
对，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跟淑慧姐说的一样，你内心要对这个产业有爱、有热情，
对，
才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没错，嗯、
是。那淑慧姐现在虽然说已经就是算是就是这个不在这个位置上了啦。但是还是有在持续关心嘛。那这几年的应该说这么多年的热气球嘉年华以来啊，就您有没有哪一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应该是说刚起步的时候，因为我就讲热气球，其实我如果没有，我一开始也认为说热气球其实可以在空中的时间非常长、
嗯、
后来发觉它是对气流那个敏感度非常高的。
嗯
哦，它在气流稳定，也就是清晨跟黄昏，
是
哦，那他会碰到的一个就是外界会质疑你说，诶，我们看起来气候还不错，为什么你不飞？
不飞，嗯。
然后同样，我一开始我也会跟飞行总指挥说，这气球有一些来自，一定是来自各地人多的，嗯嗯，然后再来还有国外哦，
是
哦，那时候香港啊、东南亚好多国家来一待就是两个晚上、三个晚上啊。你这样不会让人家失望吗？
嗯、哼，
所以在然后偏偏因为这气球才刚在台湾起步、
嗯、
所以那一年其实国际的一些热气球事件也会、嗯、我们知道嘛，有时候有一些事件如果你现在没有处理好就变成负面新闻，
是
负面新闻的时候尤其对于一个产业的起步其实伤害是蛮大的，可是我们就是在于一一的去面对、嗯、一一的去解决，大概是这样、嗯、
就是有挺过来啦。
哎、欸，对，
哇！我觉得其实听完之后会觉得，哎、欸，我说我啦、嗯，就是本人个性比较冷暖一点，可能我一开始遇到一些，我可能就会打退堂鼓。
嗯、
但淑慧姐是不一样啊，就是还是有去创造了一个新的，应该说努力去连接各界，然后让这个当然也是有其他人的帮助，然后让台湾有这样子的法规，然后有这样子的活动，有这样子的产业。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您在不管是政府单位或是一些可能公营单位都工作了蛮久，那您觉得就是您维持工作动力，就是维持工作热情最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最大你一定要喜欢你的工作、
嗯、
哦，那这好像很抽象对不对？我工作久了不是就腻了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生活要有好奇心。我曾经分享过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刚好有时候看电影嘛，就是看那个飘好思家那个，我常常记得他每天很烦的时候隔一天就说明天就是新的一天，
嗯，
然后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坦白说我不是没有所谓叫 down 的时间
倦怠期、
可是我觉得我刚工作我也碰过，就是说诶，甚至我有时候在议会好了，他在指责你的时候你就说那个完全不是我，我也是有曾经过曾经经历过我非常在意的时间，可是后来发觉说、
嗯、
其实人的一天就是24小时，我觉得是让自己能够快乐过每一天非常重要、
嗯、
所以呢、嗯、让我快乐的事而且也有一些好奇心、嗯、我就讲观光活动观光人，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幸福是在于当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哦、为消费者打造的一个非常愉快的环境非常值得记忆的点的时候，他们会笑脸给我们，那看到这个笑脸我觉得我都被融化了、
嗯、
所以呢保持热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来自我周边的人，
嗯哼嗯，就是非常有成就感啦。
对 是的，
那今天很开心跟淑慧姐聊到她的新书哦，这本书叫做《梦想得到就做得到》，从零经验到热气球起飞的故事，那就是讲了很多啦关于台东的热气球这个产业这个特色，那我觉得其实也听到了很多幕后的一些整个团队辛苦的地方啊，还有尤其一开始要建立一个规定的部分嘛，那我就也顺便宣传一下今年的好了、嗯、今年呢是7月5号到8月21、嗯、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就今年主题很可爱是哆啦 A 梦哦，就欢迎大家都可以随时去就是台东看一看啦，就是可以去台湾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啊，都可以多去看看哦。是，那今天非常感谢淑慧姐来到节目当中。
好，谢谢。
是，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来去看这本书哦。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淑慧姐一起 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盼无啊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